好，那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到了。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的时间。我们上一节课把26门结束了，今天开始27门临时解脱。那郭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26门是善语与意，说的是语和意，智和识。如果都说完了，我们就把最后的这个偈子说完一遍，然后开始新的。第7门说的是九种转变论，比较拐弯，说的是外道的。本门关键词语，什么是语，什么是意啊？什么是语，什么是意？这个意就是语意都不可得，都不可得。如果执着于语或者错认有实意，都是意，那语意都不可得。但是呢，也不断灭这个语言，也不断灭用语言。但是呢，千万不可以执着那些愣涅槃呐、三乘啊、一乘啊、自性啊，不能在这执着，执着了那就失去了佛教导的之意了。然后又说了这个识和智，识和智总结起来很简单，就是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智不依识，是如来善胜行啊，就跟那个弥勒菩萨送的那个是一样的，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住佛，这就是第26门，27门比较拐弯一点，比较拐弯一点，我还是把，要不然我把那个原经文贴上来吧。我看经解的话，经解那个一开始就解释不一定好解释。经密原文，27门的名字叫做执迷解脱，实际上他讲了外道的也这个错误知见，外道的错误知见，这个错误知见错在哪儿啊？我们知道这个12类众生有生住意灭，一切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那么从生住意灭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地方主要解决的就是说住和意的问题，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生住意灭的住和意的问题，成住坏空的住和坏的问题，就是说生死是两头，这个空和这个坏就是空和成，空和成这是空成空和成。这是两头，这个生住意灭，生和灭是两头，成住坏空的成和空是两头，成和空是两头，生和灭是两头。那么中间呢，有一些就是说相续的一些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呢，是以这种就是比较稳定的，你看不着的，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分段的那种很明显的，而是那种变异的很细微的，就是在这个顶上，就是外道认以为真了，他认为真的有这样一种转变，他认为真的就是有这样一种相续的变化。这个第27门主要是说这个，我们这么说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一段呢，就比较容易清楚。这个圆经解啊，把九种转变论说的比较详细，说的比较详细。我建议我们先过一遍经文，然后我们再细细的再学习一下外道的转变论，就是说印度的他那个外道思维比较缜密。我们先整体过一段经文吧，《副次大会》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见生。所谓形数转变、习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大会是名九种转变见。一切外道因是起有无声转变论，云何形数转变？为形数意灭，譬如金变作住器物，则有种种形数显现，非金性变，一切性变。也复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变妄想，比非如非意妄想故，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乳酪酒果等除外道转变妄想，彼亦无有转变。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非性。大会如是凡愚众生，自妄想修习生。大会。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梦幻色生。刚进来的看不到，我再贴一遍，我正好手头上有，我再贴一遍啊。不用，他读了我干啥呀？我知道，我知道。邓师兄说他那儿就有人读，我心说他读了我干啥呀？我能想那么多，我还是读一读吧，读我自己读，我自己读，消磨时间。我讲的我不一定讲得出来呀。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不不，不用不用。我要是他读，光剩我讲，我没得讲怎么办呢？没得讲的时候就读一读，你知道吧？哎，这是说的外道最易转变的妄想，转变的妄想啊。我们先过一遍这个经文，就是上面说完了语和意、智和识，然后呢，佛又接着说了。其实这一段来说的话，这一门也接着上一门，也接着上一门，接上一门哪儿啊？智和识。从识这里，外道一共给它分成了9个转变论，就是外道的这个妄想执着啊，它的从宗见上来说的话，从转变这个角度来说，它有9种转变，转变的这种的妄识，转变的邪知邪见、邪识、妄识，就是9种转变论。这个我们再翻译一下，就是还有啊，大会啊，就是外道呢，前面说了智和识哈，外道呢，它对于转变，它有九种这个不同的观点，9种不同的这个宗见啊，9种不同的宗见。外道认为呢，就是说确实有生有灭，这个有生有灭就是这样改变改变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就变化成了生，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成长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酝酿一样。就像我们说的孕育、孕育、孕育，就是怀孕的孕、培育的育、孕育、成长、酝酿，这几个词儿都可以。就是这个时候，就这个，就是说的是外道转变现生，就是酝酿着、酝酿着，它就生出来了。那么这一块儿就说，它这个酝酿是有几种酝酿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转变。那么这个转变有9种：形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这一行没有解释，我们就先空过去。然后说，大会啊，一共有这9种的，就是说的是，对于转变的这样的一种的观点。那么，外道呢，就是说的是，一切外道因是起有无生转变的，一切外道从这儿就起来，它是从有而生出来的呀，从无而生出来的呀，各种各样的转变呀，就这样就起了，就起了，就起了。到底是有因呢？到底是无因呢？或者到底是自然性啊？到底是因缘性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个，就是万物的声音，就从转变这儿来议论万物的声音，万物的声音就是还能归到哪儿？归到有因生和无因生，归到这儿。那么下面说了，什么叫做外道的这种形处转变的这种的见解呢？云何形处转变？云何形处转变？为形处意见，譬如金变作诸器物，则有种种形处显现，非金性变，一切性数。这就举了一个例子。什么是形态上的转变呢？形态上的转变呢，就比如说吧，就是实质没有变的。比如说金它可以变作各种的东西，它呢就是说的是它就变有各种的形象了。这个，你看这个在印度啊，到现在还有这种习俗，就是他们很重视黄金这个东西。黄金这个东西有黄金，还有一种金中的这种的很珍贵的一种的，就是相当于紫金一类的那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楞严经里面也有说过。你看印度现在他们有婚嫁的时候啊，那个浑身带的那个金的东西啊，都多得不得了。就是说，所以说他们呢，在金的就是打造金器方面呢，很擅长。所以呢，佛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各种的金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金瓶子，有金镯子，还有金链子，还有金珠子等等等等的。那么它们呢，就是说随着打造的不同，它就显现出来不同的东西，它就显现出来不同的东西。但是金的性质没有变啊，金的性质没有变，这是说的是性和相的问题。就是形处转变呢，就是他就认为什么？他就认为一切的性是没有变的，一切的性是没有变的，一切物质的这个本性是没有变的，它只是不同的转变形。再展开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吧，四大，一切都是由四大组成的，对不对啊？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科学论调来说，物质嘛，对吧？物质的微细微细的颗粒，微细微细的颗粒呢，在古印度它就叫做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由这四大，但是四大是特有自性的，四大的自性是怎么都不转变的。那么四大它来回，火多一点啊，水多一点啊，这个地多一点啊，就是风多一点啊，等等的，它这些东西也不同啊，它就组成了不同的物质。但是四大的这个根本的性质是没有变的。 根本的性质没有变的，任它变来变去。这个论调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一种的，很多人的理解啊，不管你生和灭，自信是不生不灭的，不管怎么样，自信都是不生不灭的。他每天就是来回颠倒的就说这个，你听他表面上说的，哦，自信本不生灭，自信不生不灭，自信不增不减，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不灭，他根本都没有考虑过不生，他根本就不懂不生的意思。很多的新密的师兄在这个微细的地方上有这样的知见，我发现有这样的知见，他跟你一说，哦，这些都不关事，自信不生不灭的，自信是不增不减的，自信是不来不去的，遇到别的事照样打成两截，因为他只记住那个不灭，他忘记那个不生了。也就是说呢，他认为一切性自信是实有的，实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固有的。我们的佛性是实在是有，我们的佛性是不变的一个东西，就像是金银铜铁一样，它不变。然后它可以打成金手腕啊，金手镯啊，金珍珠啊什么，这可以随便打。但是我们的自信就是那块东西一直没变，那坨东西一直没变。你看看是不是有不少师兄是这种想法？实际上这个就堕到了外道的这种行处转变，堕到这个知见里了。有没有这种呢？有没有这种呢？很常见。他还认为他自己是理悟了，他认为自己理上已经开悟了，很典型。肯定，他认为自己理上，实际上你说那个自信压根就没有，他接受不了。你说压根就是不生，你说现在生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他接受不了。他认为是一坨东西，这坨东西反正是坚定的、不变的，但是实际上他也知道他有这么一坨东西，就是这样一种的，这就叫做。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你毕竟猜嘛，你怎么猜你也猜不到真实意，你猜到这儿，你猜到这个份上是不错的，还可以鼓励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呀？他认为他理悟了，他使劲抱着这个东西不肯放，他什么事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它，去揣测它，这就形成了他根本的知见观，根本的这个人生三观，就在这个地方上成为他一个根本的知见，这就耽误他修行了。他天天都在描绘他这种的知见，这就很耽误他修行了。就是说他抱着这个理不放，这样就造成了他就觉得，哦，自己理悟了，但是自己并没有亲证，自己道理上是明白的，但是自己就做不到。实际上你道理明白了，你一定做得到，你要是真理悟了，你一定能够亲证。什么理悟亲证的，那是为了老人，为了鼓励你，哪什么理悟不理悟啊。为啥呢？不是单指冉小红啊，冉小红你别那个啥，别就是觉得这种，就是你们这种见解很典型，很典型。好不容易能够想到，哎呀，不生不灭这块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他很激动，他一直抱着他，我好不容易我修了心中心多长时间我才悟到这个东西，他很激动，他一直抱着他，一直抱着他。迁坐后的就算了，迁坐后的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有资格去指导迁坐后的。不一定有资格，因为是他也做了迁坐，我们也做了迁坐，我们不一定有那个资格，算了。他要是能听，我们就听一句，不听就算了，别那个啥了，也别跟他们犟劲儿，犟不过。他那个有一种错误的知见在那扭着，然后扭了很大的劲儿修完了迁坐，所以说他那个错误知见很坚固，很坚固。理论强大，对，理论强大。实际上呢，为什么理悟了一定就是亲证？因为理悟就没个东西可理悟，还说什么亲证不亲证啊？所以这个地方上理悟就是亲证，亲证就是理悟。他真的在这个地方上能站稳脚跟的话，既不受理悟的魅惑，也不受亲证的魅惑，两个都不受他魅惑，抱着个打妄想还不自知。对，你还说不动他，你说不动他。这俩大妈开始吐槽了，说不动他，不好说他，前头后的不好说他。他一想到这一坨东西是不生不灭的，他有点安慰，他一想到他的不灭，他有点安慰，但是实际上他不肯那个不生，不肯那个不生。这就是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礼物和亲证的事了，礼物和亲证的事了。就是说到这儿，我们继续看这个。这是说的是云何行处转变，为行处意见，譬如金变作铸器，则有种种行处显现，非金性变，一切性变亦复如是。 再看后面的啊，这个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是转变，就是说的是他认为这个本性是不变的，然后呢是行处在变，还有一种认为是性是没有变的，但是他的相有变化，他的相来回的变，变来变去是他的相变，不是他的体积，不是他的形态体积变，而是他的面貌变了，比如说他的颜色变了，等等等等的。还有一种的认为本质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变的吧，但是呢它是由于什么呀，它是由于这个各种的就是这个根本的原因转变了。还有的呢认为是就是在这个成转变就是小马过河是谁呀，马彦斌吗还是谁呀，成转变就是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慢慢在转变。还有一种是渐转变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见地上的转变，还有一个是根本性上的转变，还有一个就是缘上的转变，就是助缘的感转变，助缘的转变，还有一个造作的转变。比如说你一个面团，你捶它一拳它就是拳的样子，你踩它一脚它就是脚的样子，是转变。楞伽经里面的是相当于因缘果的那个果，就是那个果相那个事儿，那个果相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经过一番造作以后最后是什么样，没发错。这就是说的是外道有种种的转变，乃至于事变妄想。然后比其实啊这些变化呀，你看到了这些变化，有一个本质，有一个外在。有的人说本质没有变，外在在变化什么什么的，本质和外在是非一非异的。这个变化和不变化也是非一非异的，本质和外在是非一非异的。这就是说的性，就是说的是这个变和变，一个是变，一个是稳定的不变，这两个也是非一非异的。这都是妄想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应该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吧，就刚才还说的那个一切性转变，还以这个例子，就是外道他认为什么呢，就像是乳酪啊，就像是酒果一样，你不动它，你给它呢放到这儿，他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你就给它放到那儿，它慢慢的它就变了。你比如说是一瓶液体的奶，你放着它就变成了酸奶，那奶跟酸奶本质上就有区别了呀，就是乳酪就是凝成的那个乳酪的那个块，那个固体的，那奶跟固体的它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呀，牛奶是牛奶，乳酪是乳酪，这就是说的，这就叫做根本性质转变了。就是刚才不是说有好几种转变吗，刚才说了形处转变，这个地方又着重讲了这个性转变。就是比如说外道认为啊，比如说像乳酪似的，你就是像奶似的，你放着它就变成了乳酪。还有的就是像酒果，就是说的是这个果就是那个葡萄酒啊，酿酒的似的，你把它酿放在那儿，然后它发酵啊，踩碎了之后它发酵的再挤成它的汁儿啊，就成酒了，就成那个果酒了，就成果酒了。就是你给它放着，它从一种东西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就是有一种转变论是认为这个，是认为它的你放着它的根本性质发生了转变，它从一种东西转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他从蚕，他从蚕他变着他变成了蝴蝶，那么蚕跟蝴蝶就是两个东西啊，他变着他就从变成了两个根本的东西了。还有这样一种外道论，就是他们有对于这种转变呢有种种的妄想，种种的知见，这就是外道转变妄想。实际上本质上是什么？比翼没有转变，就是本质上来说不存在这些转变。到底是有转变啊没转变啊，这些到底是有啊没有啊，这个都是不在你的心外的，这都是梦幻泡影，所以叫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就是自心所现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性啊，就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这个存在啊还是不存在啊，就是这些东西啊，所有的你看到的这一切诸法本质上都是不可得的，这就叫做自心现外性，怎么样啊，非性，就是本质上它是不可得的，这就叫若有若无，自心现外形，就是自心所现的这一切的境界，不管是有啊不管是无啊，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根本就压根就不存在的，压根就没有一个自性，它根本就立不住脚的，就像是云彩一样。 但是呢，愚痴凡夫啊，他是多生多劫的妄想习气，认假作真，所以说他会认为，哎呀，这个世界上是这儿是有这种转变，那儿是有那种转变，等等的，就分析了很多种原因，所以形成了这九种转变外道见。嗯，然后后面说，大慧啊，我就是现在告诉你啊，并没有一法是在生或者是灭啊，这就叫无有法若生若灭，并没有一法是在生或者在灭。如见梦幻色声，我们所现在见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这就叫做如见。这属于什么呀？这属于梦幻泡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一切的色声，它们都是梦幻泡影。本质上的话，并没有生。这就是这一段了。这是说的转变，说完了转变，又说了相续。我们就是把这一段过一遍，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说了有介绍了九种转变论，然后又详细的介绍了形处转变和性转变。形处转变就是本性不变，外相在变，还有一个是本性也变了，外相也变了，就是这两种，就比如说是变成乳酪啦，变成那个果酒啦，等等的，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两种的想法啊，这都是外道的邪见，本质上根本就压根就没有生没有灭，这都是梦幻泡影，说什么变说什么不变呢？这就是列举了外道的九种转变，其中强调了形处转变和性转变，然后最后说这一切全是妄想，别做梦啊，别扯了。这就是这一段。看完了我们再来看这个经节啊，就比较容易。这个经节我记得应该是雷飞雪写的，我没怎么改，因为他写的也比较详尽，我觉得他自己有自己的理解也很好，大家看一下啊。我在里面改的大部分都师兄们呢，这师兄们一块合写的，里面大部分改是因为就是说的是前后要一致啊，前后的名相解释要一致啊，还有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语句啊，那个格式啊，就是这些有一些变，基本上有很多没改。不生说到痛处了，生就是不生，这个地方上你光说它不灭，你听着可安慰，那不行，不生跟不灭是连在一块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九种转变论，我们回头再看，就是这个是这个作者应该是雷飞雪，我记得就是雷飞雪，是雷飞雪弄这个东西，他弄得挺细的，这个看看雷飞雪的解释，外道有九种转变论，一共有九个名字，我们看看这个解释啊，经解的解释，我们全且这么解释，要说仔细的研究外道，也不一定有这个经历，当然你们谁有经历研究很好，你有经历研究了你就贴上来，我们一块儿学习一下。第一个是形处转变，形处转变就是说，比如说是易拉罐被捏扁啦，铁棒被弯曲啦，刚才说的就是那个金嘛，金它打成了金手镯、金链子，但是那个金是没有变的，这是形处转变。还有一个是相转变，比如说这个地方的风景啊，原来是海，现在变成了田。哎呀，这个可以，你就这么说吧，水变成了冰，这样就可以啊，我觉得是。因转变就是说的产生事物的原因发生转变，产生事物的原因发生转变，比如说这个瓜和豆是怎么来的，在于你种的时候你种了一个豆的种子，你种瓜的时候在种了一个种瓜的种子，所以种了一个瓜的种子，所以说你现在看到豆跟瓜是不同，它是因为它的因不同，它的因改变了，所以它的果改变了。还有一个是成转变，它说的是万物根据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惯化变化规律而转变啊，万有定律是，你看这个解释挺好的啊，成转变就是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是就是随着这个定律来进行各种的改变，你比如说引力啊，引力实际上引力它有一定的条件，你失去了这个条件它就没有引力，它就失去引力了，它就变成了就是没有重力的情况了。这个地方有这种见解的其实挺多的，就是他认为有一个变化的，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不变。然后呢他修行他就是说的是他认为要找到这个规律就是明心见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呢，他修行的时候他就说，老师你教给我一种明确的方法，这就是坐下观照，我用这种明确的方法，比如说你给我一个尺子，我就把这个尺子紧紧的握在手里面，我不就好观照了吗？他认为观照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规律， 然后我掌握了这个规律，我就能够观照了。实际上呢，正好是打破你这个固有的见解才是观照，并不是说给你一个一成不变的非常好操作的东西，不是的，是这现在就打破你，你拿什么我打破什么，我这没有东西，这叫观照，我这没有东西，你问我这是不是观照，我啪给你摔碎了，你再给我个东西我再给你摔碎，你再给我个东西我再给你摔碎，这就是老师怎么解释观照，就是这么解释的。摔到你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你也轻松了，我也轻松了，咱俩都轻松了，多好啊。哎呀，老师说了一个地球运转和万有引，老师你上来说吧，老师是学物理的，你说说吧，说说吧老师。
不管这个，这是这样，不管地球运转不运转，万有引力定律都存在，没有关系的，不是一回事。就是地球不会运转，万有引力还是存在啊。
那老师失重了，它不就不存在了吗？它失去了那个跟地球的那个距离感，它就不存在了吧？
你这不是个什么？就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定律跟这个啥失，这什么叫失重？咋回事啊？你说的是，万有引力是凡是有物质的地方，它都有引力。这你都不知道啥这个不知道概念，别人上说了，你那个失重的概念很奇怪，那是跟运动有关的事儿，惯性定律有关，有个。这个有惯性，这个它就一直那样在运转，一直在有惯性定律有关，不是。
那老师，那是不是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它就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这样的，打不破的呀。
啥叫打破啥？定律打破啥呀？定律是规律，它打破啥呀？规律咋打破呀？
这个规律应该是有一定的条件吧？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说，
你说这难道叫规律？那还叫规律？规律就是规律，就是凡是有物质的地方，它都有引力，并且跟物质多少有关系。物质多引力大，物质少引力小。这跟它是运动的不运动的没有关系。它是运动的，万有引力存在；不运动，万有引力也存在。
那老师，你觉得这个成转变这样解释的话，应该怎么样解释啊？
这个成转变经理没解释，
经理是没有的，因为他一共举了外道的九种转变论，
你知道是咋样说就行了。这个要说规律就这么说，比如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才使人和物体不会飞离地球而去，由于它有引力它就不会飞出去，它就吸引到地球上了，这样说不能说是地球运转，而是说就是使这个地球上的物质包括人体不会飞就从地球上飞出去，这样说可以，不是说地球运转而是飞不出去，吸住了，被吸住了，就跟那个磁石吸铁一样被吸住了，人就这样，这就是万有引力啊，引力不是吸引力吗？
那个波师兄刚才说的意思是不是离开地球了，这个万有引力就规律就不起作用了？
老师的意思是这个规律就是
它不是不起作用，离得越远作用力越小，万有引力要从理论上讲它是作用到无穷远，万有引力可以作用到无穷远无限远都有，但是越远越小，称什么规律啊？称指数规律变小，不是直线性变小。啥叫直线性变小啊？这样说这个十厘地和一厘地呢，它就是十倍，不是，是十的平方倍，它是呈指数变小，这都是有能计算的，引力多么高多少引力都是有能计算的，这就是。对了，小一直小到认为没有引力了，其实要从理论上讲，无穷远都有，它再小它总是有。物理定律这么说的，当然离太远了它就好像就没有什么力量了，可太小了就认为它没有了，它不会没有的。成转变不是刚才说了成转变不是还用你这一个，比如说因为万有引力才使地球上的东西不会飞离地球，不会离开地球而去，这是吸住了吗？这不就成吗？这不就成转变吗？他这个不这个说法是不懂自然科学的人弄的，这 揣摩的，听到一个这，听到一个这这，他不是学自然科学，是揣摩的。这事见过的多了，不仅这一个地方，别处还有这一类的事儿。不懂自然科学，在那揣摩自然过规律。对对对，万有这个，比如因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引力定律才使地球上的物体不会飞离。对对对，这样说好，这样说好。
那这种外头这种成转变的这种理论怎么破它呀？
失重是啥？我说失重那是两种力作用平衡了呀。对呀、啊，跟离心力的，对对，失重是引力跟离心力平衡了。它由于它绕它绕圆周运转，它有离心力啊。离心力不是向外走了，离开那个中心嘛，向外走了。引力和离心力平衡了，它就失重。要假如离心力大了，它就飞出去了，就飞出去走了，飞出去走了，那就是那要说那个力，那就是按引力说，那叫负的引力，方向反了，负的引力飞出去了，正好平衡了，它就这样。实际上现在啊，地球绕太阳是吗？它就是处于正好平衡的位置，要不然不是栽到太阳里头，就是飞出去，正好平衡，它就也不飞出去，也不栽下来。万有引力怎么会消失呢？根本不可能消失，咋会消失啊？不会消失，它是规律，它咋会消失啊？二力平衡可以是失重，是俩力平衡了，有一个引力向心的，有一个离心的，离心的这俩力平衡了，就是失重了。我引力还是那么大，引力还是那么大吗？念佛生息跟这个万有引力毫无关系。那是这么说的是物质运行的规律，念佛往生是精神的事儿，它跟物质没有关系，毫无关系，可以说一点都不相干。念佛往生跟万有引力一点都不相干。阿弥陀佛。
那这个是外道的见解，那么这个外道的见解是怎么破它呀？就是说这个规律是这个规律，这个物质上的这个规律，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个是梦幻泡影，就这样来说，所以它是属于外道的见解。老师你看这样说行吗？
这跟我们刚才讲这个跟外道见解没有关系啊。就是说这一句话有问题，我们说的不是成转变，我刚才没说成转变，我说因万有引力才是地球运转，这个话有问题，并不是说的成转变呢。
成转变的这样解释不是就是可以吗？这样解释，
我是说这句话有问题。
哦哦哦，
不是说的成转变跟成转变没问题，就哪句话啊？就这个因万有引力才使地球运转，这个话有问题，这跟成转变没有关系。成转变我没有研究那个事，那这你们讲吧，我没管那个。我说的这个说法有关系，就有问题。
老师，你再看看还有几个问题。
哪有啥提问题啊？
小小问的。
啊？是什么？
是你往下滑一滑，那个键。
小耀子怎么了？
他提了个，
他跟万有引力照样还在啊，他跟地球转不转有什么关系啊？万有引力根本就不是说转也不转的问题，只要有物质，地球不转了，它就物质少了，它转也不转，这个物质都在，万有引力照样在，一丝一毫都没减少，一丝一毫都没增加，万有引力根本不是说的转不转的问题。万有引力是规律，它咋会改变呢？这是规律，这是地球运转，不就说那是惯性定律造成的地球这个绕着太阳这个运转吗？那是惯性造成的，惯性它是这样啊，理论上是没有阻力的，有阻力就不行了，就掉太阳里了，有阻力慢慢就掉进去了，啥时候把那个能量消耗完就掉，能量由于它就能量守恒，消耗不完，为什么呢？没有阻力，理论上没有，不是一点没有，可以忽略不计。忽略不计，它就一直绕着这个好像是固定轨道在运行。地球没有了万有引力，当然没有。地球没有咋会有万有引力了？是物质聚集才有万有引力吗？地 球没有了，万有引力也没有了。不能说地球没有了，只能说物质没有了，物质没有了，万有引力就没有了。对，万有引力和物质成正比的。对，说这个物质就是质量越与质量成正比。这个质量啊，你可别认为是优质的、劣质的，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质量就是多少的意思。为什么用质量不用重量啊？重量就是你说这个跟这个引力有关系，跟那个引力，你比如说离这个地球远了，它重量就小了，质量不变，质量就是说物质的多少没有变呢。你比如你拿一块石头放在海平面上称，和放在这个卫星的轨道上，它的重量不同，但是它的物质还是那么多呀，所以叫质量不叫重量。质量是物质的多少，重量是一种力的量度，重力的量度。质量跟重力也没有关系，放在万有引力里它就有关系了，放在万有引力，质量和这个重量没有关系。对，重量和引力有关系，质量跟引力没有关系。质量是物质的多少。所以和质量成正比是对的，就质量成正比。和距离的，对，距离的平方成，不是跟距离成反比，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这个刚才咱就说是这个规律，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对，这是物理最基本的物理概念，这个最并且还是最基本的概念，在这儿都弄混了。什么地球的运转，它不是运转。它不是运转，不是运转，而是说，地球上东西都给就吸引着它飞不出去，这么说可以。对对，这个行，因万有引力定律才是地球上物体不会飞离。这个说，这跟讲成转变没关系，是说那一个说万有引力定律已经牵涉物理学规律了。这个话说的不对，他不是说运转没有关系，地球停着不转还照样有，除非它没那个质量，它就没有了啊，没有物质了就没有了，它跟物质多少有关系。万有引力啊，它不运转了，它的物质一点都没减少啊，它不照样有万有引力啊。它不是运转，运转是另外一回事。运转呢就牵涉什么呢，功和能，全是这种概念了。那是能量在运行了，这那属于这个能量，按说是它是守恒的，不会消耗，它就一直在原来的轨道运转。要假如消耗了，不就落太阳里了？要假如增加了，不飞出着飞离太阳了？刚好绕着太阳转，刚好不消耗，就那么大那个力量，那就是那个，这是跟功和能的概念有关系。那是这就运动，这是运动学。这个万有引力跟运动不运动没关系，运动和不运动，只要有物质它就有引力，这都不相干的事儿。啊，你说正果圣人呐，正果圣人可以不受这个物理规律所限的。物理规律对于正果圣人，这不是行不正那个什么，行不正舒服，那是另一回事儿。诸微距引力线是对的，当然是这是对的，这种说是对的。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这个地方说的是成转变，引用的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地方我就改吧。老师，我们现在正在改这个楞伽经呢，学到哪儿了，有哪个地方不合适我们都改，到时候我们再出一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了，还有问题。那老师是不是下麦了？没有声音，老师。
你干什么？
那个老师往下滑，又有两个问题。赵丽萍的和逍遥子的，老师，
逍遥子呢不是问题，逍遥子呢他是个描述，你看他问啥了，他就不这个他那不是问题，逍遥子是问题吗？他不是问题，成转变，成转变这个是即所成之果， 外道坚果，即阴沉，沉必有坏，阴是象征，乃即为转变。啊，所成之果，看见果是由于那个阴成的，成了以后必然还会再坏掉。阴是象征，就是说这是个循环，就这个意思。成成坏坏是循环，它就由于有这个有成有坏，它就是嫉就是嫉妒味啊，就是认为是那是转变，就这个，就认为转变，这叫成转变。成转变就是熏因即果造成的，这就成转变。举个例子，那刚才那个例子它是不合适的，刚才那个例子是不合适的。那个例子说是这个地球有引力吸引住飞不出去，这个并不是没有成必有坏这个概念，举这个例子是不合适的。举那个地球那个例子不合适。这就是成了能坏，这个什么，就像刚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个，那当然不是那个，不是说这两个，是说一个，就说种瓜得瓜这个，但是瓜还会再坏，还会这个籽儿还能再成瓜，瓜还能成籽儿，像扔就是像循环，这就说成是转变，这就是成转变，这样说可以。这一个说法就不合适了，比如因万有引力才使地球上物体不会飞离，这个就不对了，应该就是个种子长成果实，果实又变成种子，种子再长成果实，果子再长成种子，这样才合适，就这种例子才合适。小孩长大成人那是这样，这个他说的是像扔啊，你看前头不是说因是像扔啊，循环，扔就是循环。因为这个循环，你得找一个循环的。你比如说苹果这有果核，核中地又出苹果树，苹果树还果核，一直像扔就是像循环，这叫成转变。这么说，要找一个循环才可以，因为他说的因是像扔嘛。刚才是不就是不用植物，用个别的，只要是有个循环在里头都可以。啊，鸡生蛋，蛋生鸡也可以。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就是成转变，就这样。不是这个，他贴这个不是成转变吗？就是刚才赵丽萍贴这个不是成转变吗？成即所成之果这一段话，咱就根据这一段话说的呀，然后说，
对对对，
说成地球运转不合适，说地球运转不合适，就是根据这段话说，举那个例子不合适。鸡生蛋，蛋生鸡合适，因是象征啊。你看，果即因成，成必有坏，这不就是这个循环吗？因是象征，即为转变。啥呀？啥急呀？啥急？啥急呀？哪有啥急呀？啥？哪有啊？没有看见外道的事儿。我不是说这个要把成转变，不是那个，我是根据赵丽萍贴那一段的。我是咋样理解的？赵丽萍贴这一段就是原经文。原经文，我理解为原经文，我是不是理解错了？我以为那是
原经文，就是原经文只说了九个转变的名字，它并没有具体的解释，它只解释了其中的形处转变。
哦，赵丽萍是个佛学大词典里你贴过来的
啊？佛学大词典，
佛学大词典里贴过来可以啊，那就认为是经论里的话嘛。
佛学大
经论里的话，他对于成转变这个解释的就不能用那个去说那个地球运行，不能就不合适了，那个例子不合适，说成鸡生蛋，蛋生鸡可以。
这个是佛学大辞典根据楞伽经的这个解释，他又解释了一遍。嗯，是佛学大辞典，应该是佛学大辞典自己的解释。如果是从别的解释，他会说出处的，一般。嗯。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来。外道见并没有批评过是几种，并没有就是详细的描述这个外道见是什么见。这里面描述的是外道的九种转变邪见，这里描述的是外道的九种转变邪见。这个九种转变见在别的地方还没说。这个地方唯一的就是说他只说了一个名字，他没有说具体的，所以说就是各自的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从这个名字上来说不合适，看看怎么改。可以按照佛学大辞典上的改，但是按照他这个改，其他的也要改。他那个果转变啊什么的，反正很多跟这个佛学大辞典上的解释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佛学大辞典是佛学大辞典的解释，我们要是以这个为准，我们就所有的九个转变基本上要重新转，再改一改，改了之后我再贴上来吧。嗯，我们再接着按照这个咱们原来的经解再往下走吧。嗯，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九种转变论里面，楞伽经只解释了两个。剩下来的呢，这七个名相楞伽经没有解释，所以说对于剩下的七个名相怎么理解，可以去翻资料。当时我翻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关于这个九种转变其他的解释。这个包括这个佛学大辞典上的，它的出处也是从楞伽经里面，然后他自己做的解释。嗯，其他的地方很少，因为很多的地方他对于外道的描述他并没有太详细的，我就是翻了用了好多精力去查，没查到这个外道的九种转变论。嗯，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九个转变，见转变，见转变就是认为精神世界的改变而导致物质世界的改变。嗯，比如说就是说的是我这个现在的那个有一种的就是你疾病就是你的，你比如说你的心不好，你缺德你就有这种病，你那个脾气急躁你就有那种病，你对你家哪个人不好了你就有什么病，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一类的。他认为根本的是在于精神上的一个东西，你要改变你精神上的一种的看法，一种情绪啊之类的，都有点像这种见转变，就是说的是这个精神世界啊。对对对，精神世界很重要，精神世界是主导，精神世界是主导。嗯，九种转变，袁师兄贴的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叫啥来着，是那个佛学大辞典上的，佛学大辞典上的一个这个一个解释。嗯，这两种解释相差的比较大。袁师兄，我们是学哪个呀？我们按照佛学大辞典的也可以再重新的学一遍呀。
都参考一下吧，这个就是让师兄参考一下，他这个解释都觉得比我们那个经解好像说的更清楚一点。
那我们就学这个，看看佛学大辞典的行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还有一个事转变，它有几个。先看看行处转变。行处转变，行处就是说的是四大诸根行至之处，行至之处也，它外道见行至随时变异，随即转变，他就是看到他这个外面的形状，看到外面的形状，外面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来回的反复不迁，他就认为是这个发生了，这个就叫做行处转变，就是四大诸根行至之处，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地大水大风大，这个地水火风的这个地水火风，他们四个合而组成的这个它组成的随时的有变化，有的时候显得兴盛，有的时候显得衰变，这个就叫做就是四大合合，有的时候呢就很稳定，有的时候就变化，这个叫四大合合的这样的一个形和质的变化，这是第一个行处转变。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相转变，相即诸法生灭之相，外道见念念之间生住灭相，迁流不停，随即为转变。嗯，就是那个生住意灭，这个生相、住相和灭相， 他们是来回变化的，而且这次三个相是显见的，这个意啊是默默的默默的在变，他看见这个生住灭它是无常的，它一直在变，他就认为这样的就是说的是是这个东西在变，就是生在变，它的生的状态发生改变了，它住的状态发生改变了，它灭的状态发生改变了，就是这个相一直在改变，这就是说的是相转变，因转变，因就是所作之因，所作之因逐渐的成熟，因必感果，辗转相因。其实前面这两个跟咱们的解释相差也不大，相差也不大啊、嗯，相差也不大。因转变就第三个，好像相差也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大。成因所做的因，所做的因就是说慢慢熟了，就这个熟了就感果，辗转相因，辗转相因，就是说它的因不同，它的果不同，这个就叫做因转变，它的因转变，它的因不一样，它的果就不一样。成转变，成转变就是所成的果。这个地方他解释的是所成之果，我理解的是事转变是所成之果，因为他在从因变成果之间他有很复杂的关系，成是指的是造就，是指的是就是成就，就等于是相当于我们说的增上缘的那一个缘，是说那一个改变，我原来的理解是这个。我们现在就就着这个经解学吧，不再多加了，因为这都是外道见，多加了咱更复杂，咱更复杂，反正他只有名字，你根据名字你来理解。成转变就是所成之果，就是果转变，果即因成，就是因果循环，因果循环，这个因果循环它也不会常住，它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来回循环，来回循环，就这个就叫做成转变。成转变就是果转变，所成之果转变，所成之果它在转变，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变成了这个果就不变了。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最后有一个结尾，这个结尾就是真正的结尾吗？这个结尾它以后还会有别的剧情在发展，它还会再转变，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鸡成了这个蛋生出来了一个鸡，但是鸡它就这样固定了吗？鸡后面还下蛋，还下蛋，它就是这样来回的来回的变化，来回的变化，这叫成转变。还有一个叫见转变，见转变眼能观色曰见，外道以见能随物迁改，未曾暂停。这是说的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见解呢能随着外界的转变，我们的见解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就叫做见转变，跟咱刚才的解释正好相反。他的意思是我们外界不同了，我们的心境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青年时候的心境和你老年的心境就不一样啊，和你少年的心境就不一样啊。少年那个时候的话自信满满，老年的时候就知道了，哎呀，这一切就是力所不能及啊。力所不能及啊，是时光飞快的就过去了，那就是说的是这个外界的变化引起了自己的就是说的见解发生了变化。眼能观色曰见，外道以见能随物迁改，就是说的是随着外界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化，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化，这个叫做见转变。性转变，性转变这个问题不大，性转变就是说的是这个性，它是就是这个自性，这个地方解释的有点太那个了，自性随业流转，生生不息。外道他不太会说自性随业流转，就是自性它是一直在变的，根据你的情况不同。你比如说吧，这一生是刚才那个袁荣说的，这一生是张三，下一生是李四，这就是自性随业流转，生生不息，没有穷尽。再下一个是唐朝张三，宋朝李四。我看就符合这个，就是这个佛学大词典的性转变啊，佛学大词典的这个性转变，这是这一个缘分明转变。缘分明，缘是一切的事缘，分明是见处明了，外道见一切因缘之事分明晓了，皆从变灭即为随即为转变也。就是外道啊，看到这一切的因缘变化之事，他就是说的是看到这一切，这个外道就是看到这一切变化之事啊，他认为他都会转变，他明明的都会转变，应该是这个意思。外道见一切因缘之事分明晓了，皆从变灭随即为转变，就是他认为这所有的因缘变化之事啊，就是明明白白的就会转灭，他这个解释是这么解释的。其实这个很像是说的是缘，因缘的不同，缘的不同，你条件的不同，它就会发生其他的一些转变。缘分明转变，就是这个。所作分明转变，所作就是说的是一切的造作，外道见世间住所作为分明晓了，生灭什么东西，我再看一看。赵师兄再贴一下第八个，相随来也。不是那个相随来也，所作分明转变，所作即一切造作也，外道见世间住所作为分明晓了，生灭不定随即为转变。 就是外道见到一切的这个所作所为生灭不定，就是你所做的它是在转变的，分明的是在转变的，你所做的是分明的是在转变，明明白白在转变，就是所做的在转变。前面的那个是缘在转变，就是说的是外面的条件在变化。还有一个是事儿转变，事儿就是说的是世间之事，世间的一切是相当于一切住法的意思，世间一切住法变迁无常，随时的更新，都不就是不会就是说的停留的，这就叫做转变，就是事儿转变，就是一切住法它都是变化的，相当于这种无常论吧。这是这个佛学大辞典上的这个三藏法术里面的，佛学大辞典的三藏法术里面对于九种转变讲的。总而言之，这个九种转变就是说的是这个外道的九种转变论。然后呢，佛在这里面就是解释了这个行处转变，用了金的例子来说这个行处转变，还有一个用了乳酪和果酒的例子来说了它这个性转变啊，性一切性转变，说了这两个，其他的都可以根据这个来引申，根据这个来引申。我觉得并不是说的是外道认为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个九种转变就是说的是就是这种的世界的变迁啊什么的，我们都看得到对于这种转变的一种解释。其实我们看得到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对于这些转变的一种解释，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变化导致了这世间上的一切是各有不同呢？对于这个就是到底是什么的原理导致了这个世间的各个的一切各有不同，就是对于这个的一种的解释，这就叫做九种转变论，或者是这么说吧，是九种这个运转的规律，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的。正是没看到不变的那个，有啊，人家说了嘛，人家说的是行转变呢，行转变的意思就是性质不变嘛。第一个就是啊，行处转变，那个金打成金镯，那个金镯里面那个金是不变的呀，人家看到那个不变了呀。人家认为实有一个不变，这个实有的不变跟那个变的，他们两个是对立的。我觉得就是说的是认为实有转变，认为实有转变的根本在于什么？认为实有这个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实有这一切住法是存在的，是实有一个有，实有一个无。所以呢，对于这个有无所产生的各种的变化，它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九种转变论。不认为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对，这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对它的一个解释，它对它有一个解释，它有它的各种的解释。它不认为这个是因缘和合变化的，是在抓一个恒定的。他就是对于这个恒定呢有一个解释，任以为真有一个解释，不是落有就是落无。这金素子说的东西我怎么都觉得，看看最后的总结就是外道由于不了万法唯心所现，忘记有无起种种分别执着，就是说的忘记有无，对于这个有无的各种的不同啊什么的，他就是做出来了种种的判断，然后得出来了九种转变的理论。佛在此就告诉了有哪种九种转变的证，然后加以详细破斥。我们看一下袁清姐的解释。袁清姐的解释，她有一个例子，这当然了，这是作者的理解，因为这个经里面没有解释，她用了一些例子，我们再来看看。你比如说见转变，刚才说了，见转变跟那个解释不同，性转变这个不知道老师看了有没有，老师是学物理的，内在性质的根本转变，比如说核裂变，这个老师这个怎么样？内部的氢原子变成氦原子，而导致向外释放大量的能量而剧烈爆炸，核裂变，他举了这个例子，我没看出来这个例子的毛病，这个例子不恰当，老师是不是要说话？等一等，老师，咱们接着往下来，再看看。不是的，王师兄啊，不是的，他这个是说外道的邪见的，他举一个例子让咱们明白这个转变的理论是具体的是什么理论。他不是说的是那一个，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在世或者不在世的这个，他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缘分明转变，缘分明转变就是各种缘在变化，各种缘在变化。原子跟海原子是两个原子，能造就世间啊，这个是核聚变啊，核聚变不是核裂变，大家看看怎么改，怎么改合适，到时候我们再给它改一改。能造就世间万物的各种缘在改变，比如说是兄弟种田，显得黑了，就是说的是缘变化了。他在屋里头天天待着，他就变白了；他在外头天天晒太阳，他就变黑了。这就是缘的不同，导致了他的这个结果不同啊，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所作转变，所作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就是世间所造就的万物在改变。就是说的是，就是今天身体正常，明天生病，这个例子也一般。所作分明改变，世间所造就的这个地方也不大合适。事转变，事转变就是所造一切事项之因缘果，无不是转变，无不是转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就是强调一切诸事无不是变化。就是打一下，老师是不是离开了？
我没有离开啊，这些我刚才说那个呀、啊，不是经文的意思啊，是那句话有毛病啊。我刚才说了，跟那个、
你再看看那个核裂变那个，
是那个话有毛病。现在你讲的是转变，你想转变，你按经讲呗。这我都不插言了。
老师，你再看看那个核裂变，核裂变的那个有毛病没有啊？
没有核裂变呢，你哪个地方有核裂变呢？
他那个现在原
核裂性转变，比如性质转变，比如核裂变，因内部氢原子变成还有氦原子，这有问题啊！裂变的原料不是氢啊，裂变的原料是铀啊，金属铀，铀二三五，铀二三七，那些聚变的原料是氢，也就是说原子弹和氢弹。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这个说法是，咱不说性转变啊，不说性转变，比如核裂变，因内部氢原子这就坏了，因内部的铀原子应该是不是氢原子？铀啊，一个金字边一个自由的铀，就是金属铀，铀二三五、铀二三七什么那一种，那是裂变。要是氢是聚变，不是裂变。这都是对这个铀，这是裂变。要是铀原子发生裂，这个比如核裂变，铀原子发生变化，或者发生分裂，铀原子产生分裂，这就这样说，产生分裂的过程中呢，这就跟质能转换有关系了。要假如物质守恒和能量守恒，它就不会产生任何爆炸，都不会有，不守恒了。质量也不守恒，能量也不守恒，它有少许的质量，就是少许的物质变成能量了，并且呢按那个质能转换公式变成光速平方倍的能量，那不就是那个E 等于 MC 平方吗？光速都够大了吧，这个数量它在平方大不大，一点点物质消失变成了能量就大得了不得，这就是这个原子弹或者氢弹的原理。聚变也是这样，消失的是质量，但是呢这个就是质量不守恒了，能量也不守恒了，产生的是能量装不下了，那个地方产生了剧烈的爆炸，这都是不管裂变聚变都是消失了一小部分物质，要是全消失了还了得，那撑得住啊，地球都炸烂了那撑得住啊，消失了一点点这个物资变成能量就了不得了，因为它是光速平方倍的能量啊。E 等于 MC 平方，就是能量等于质量再乘上光速的平方倍，就那么大能量，它不是爆炸吗？那不 E 等于 MC 平方，就这是质能转换公式啊。这质能转换公式，这是什么？打破了两个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它不守恒了。要是守恒，根本不可能任何爆炸都不可能有。不守恒了，这就厉害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化学变化造成的。化学变化造成就普通的炸弹，那是化学变化，这是原子变化。不管裂变还是聚变，都是原子产生了变化。就是说，质量少了，变成了能量。 智能转换，就智能转换是按这个公式能计算呢，转换多大能量啊，就按智能转换公式计算。这就是现代物理学了。这就不是传统，就是不是这个经典物理学。经典物理学能量守恒，质量守恒，它是守恒的，不会转变。这打破了这个传统物理学，发现了还有更高级的规律。原来那个规律啊，原来为什么经典物理学也对啊，它也是规律啊，因为那是这个就是远低于光速的质量相对论，就这样，它是在一个这一个范围里它是正确的，远低于光速的。要假如这个这就不是了，你看你看看这一个他们这牵涉另一个问题了，这就不是质能转换了，说远低于光速是另一个问题，不是质能转换。不说那个了，越说越多，不说那个了，咱就说这个质能转换吧。比如核裂变是因为铀原子产生分裂变化，对对对，这样就行了，就行了。哦，收吧，不能说这个，因为毕竟不是讲这个的。
老师，是核聚变还是核裂变呀？
聚变是氢聚变，氢聚变要是裂变是铀，不是氢。不管聚变和裂变，都是质量转化成能量，并且是按照光速平方那个倍数。转化那么大能量，它不就产生了爆炸吗？那个能量的释放啊，需要释放出来就是爆炸嘛。实际上啊，就这个消失那一点质量，很少一点质量，并不是大量的，大量的就了不得了，能把宇宙星空给破坏了。大量的，氢是聚变，对对，铀是裂变，氢是聚变，这都是原子反应。都是原子反应，不管通过聚变还是通过裂变，都是有一点点质量消失了，变成了能量，都这样，质能转换按照公式那个公式变的了，铀是裂变，氢是聚变，对对是，都是这样的。
看看还有啥？
这些是说的物质规律，跟精神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是学佛，是心法呀，精神上的事儿。很少牵涉物质规律，也牵涉一点物质规律的话，跟现在自然科学最一致的就是佛法。别的你说外道那一些宗教，现在我们看到的宗教教义里，它有的时候也牵涉这个，一般它冲突，跟现在自然科学冲突，最不冲突的就是佛法。好多地方不仅仅就是跟现在自然科学最不冲突的，最不发生就是佛法。佛法讲到物质这一部分，佛法主要讲的是精神，并不是主要讲物质。但是呢，最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就是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也没法给他讲这些，他是知道的，释迦佛是知道的，但是那没法讲这个呀，他只能那么讲，就是随着当事人当时那个人的认识说，你不随着他听不懂啊。那时候不要说别的，说地球是圆的，他就听不懂。是圆的，不掉下去了，他会这样想。他因为他不会考虑那个吸引力的问题，他不考虑吸引力。阿弥陀佛。
前辈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要是按照这个佛法的名称，就是说当代自然科学说的是色法。佛法我们讲的解脱道是心法，不是一码事，但是没有冲突，不是一码事，但是没有冲突，是一致的。
我们继续学习吧，这就是九种转变论啊，九种转变论。我接着往下贴。你说的是佛教层面上的，现在的这个世间的说的这一切的，就是说的是各种的科学理论呐、还有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呐、它都是基于色法的基础上，你说的是佛教的，咱们说的就是说外面的这些的，就是说的是世间的这些的它的科学研究。世人不知，色法不离心法。色法不离心法这一块的话，刚才的有一种外道见就很有在色法不离心法上，它还有一个极致，就是他认为是心法决定了色法，那个就叫做见转变理论。 见者面律，他认为是心法能够决定色法，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外道很典型啊，比如说上帝造就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用心法决定了这个色法，这叫见转变，见转变理论。啊，那你就说色法离不开心，前卫，你就说色法离不开心，我们说的心是包含了色法跟心法的，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应该是属于是心。这个就是第二段的解释，第二段的解释主要解释的这个是形处转变和性转变啊，性转变刚才的那段经文在那儿，然后下面的解释是外道错误的认为万法不是实有就是实无，所以它这个实有实无它为什么会有种种的不同呢？为什么就是这个瓜是瓜豆是豆，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白的有的人他就是黑的，这都是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就这样它形成了九种转变理论，就是对这个一切住法各自不同的一个解释。什么叫做形处转变？形处转变就是事物的形态变化而产生的转变的这样的一个妄想。比如说金子能够做成物件，他们就认为这个都是金子的显现，但是金子的本质没有变，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这样，能造的四大这个是不改变的，地水火风永远不改变，但是地水火风它所塑造的形象有的时候成了，有的时候败坏了，有的时候是这个形象是反映出来是山的形象，有的时候反映出来是河的形象，就是说所造的色法的形和处在变化，形就是指的是形状，处就是指的是体积，它在于什么位置，它占了多大的位置，就是说它的形状和体积在变化，这就是所造色法，就是它的本质上没有变，但是它的形处在迁移变化啊，在迁移变化。一切的住法它非一并没有生灭，它并没有生灭，没有转变不转变，所以它是认为外道是认为这个世间是实有的有或者实有的没有，实有的相同实有的不同，我们是认为这个世界是梦幻泡影，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他认为他这个九种转变理论是实实在在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认为的是这个九种的转变的理论是基于虚妄的基础上的，所以九种的转变的理论都是不成立的。外道认为的转变相无非是他们的自心妄想分别，所以为外境所惑。如是一切形转变当知，如乳酪，这个就是下一段的那个性转变，就是讲的那个性转变，就是从上面的那个解释呢，就可以推论出来呢，什么叫做一切性转变呢？什么叫做一切性转变？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切的住法它是怎么转变的呀？一切的住法，比如说是从牛奶变成了酪，从水果变成了酒，这个就是说都是外道执着有执着无妄想出来的转变，实际上并没有一样事物发生转变，他们认为是确实有一种转变，这种转变是根本性质上的转变了，根本的性质在转变了，一切的住法是唯心所现的，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可得，所以并没有转变和不转变，并没有转变，这些都是他们的妄想，就是他们认假作真了，所以他们会演绎出九种转变论这样的一种的意见。稍等一下，我再贴一下下面的。然后佛说了个偈子，我们再看看这个偈子。尔时世尊欲从先起此意而说偈言：行处实转变，四大种住根，中因见次生，妄想非明智，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见达婆城，然如见达婆城。这是说的是这个。这几种转变就是说的是世间一切的这个住法，就是行处，这一共是九种转变，他又说了一遍世间的所谓的一切的这些转变的见解，包括是四大聚集啊，五音和中音升起渐次啊，种种的他们所说的这种种的转变见解都是妄想分别，并不是智慧，都是妄想分别，并不是智慧。最胜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如见达婆城，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啊，这一切的就是真实的，最胜就是殊胜的道理，我现在告诉你殊胜的道理，也就是我现在告诉你最真实的道理，最真实的道理就是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并不是像他们想的这样，由于这样的一种原因，由于那样的一种原因，它是因缘条件和，这个因缘条件是复杂的，因缘条件和的，而且呢，这一切的因缘和它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见达婆城就是那个幻师他用咒术化成的那个幻城，就是世间的因缘，你看到世间的因缘和，就这个也是一场梦幻泡影，也是一场梦幻佛事，也是假的， 就是这个，所以叫最称于缘起，非如彼妄想，然世间缘起也如见大婆城一样，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这个，这就是批驳了外道的九种转变论。除了批驳外道的九种转变论，外道除了这九种的就是怎么样是扭转了，怎么样的一种的这个改变造成了这个万物的不同，除了这一点，这个外道在这一点上有九种转变论之外，除此之外，外道的他的思维是很缜密的，很细致的，他还有一种相续的见解，他认为是由什么什么相续，所以导致了这个世界一直在维持着。他在这一块又有很多种不同的相续见解。你看，一个说的是转变，九种转变论，还有一种说的是几种的相续见，下面就开始破外道的几种相续见。所以外道他想的是非常非常细致的，相续的就是说的是他实际的那种的，在持续的，一直在持续的，一直在持续的。而转变是你能够看得见的，这个明显的，相续的是指的是暗地的那个一直在持续的那个叫相续。下面前面就是批的九种转变，后面批的是相续，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楞伽经这一块的话，你就是要把这个外道的这些见解啊什么的，反正是查很多资料，现在都流失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因为中国人他也不学，所以很多的外道见解，相续就是更微细的转变，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把相续认为是就是更细微的转变，你也可以把相续认为更细微的持续，都可以。相续它就是一直在继续嘛，但是它是非常非常微细的，你没有办法用表面的状态，表面的状态那就是成或者是坏，对吧？或者是生或者是灭，它是这样的，你或者是转变了，它变了，对吧？你都可以这样。相续的就是微细的。微细的它还在运转的，这一个就叫相续，就是说它不是相上看到的，但是微细上它还有，自己读诵相续不断。不是的，相续是指的是见不到的那个叫相续，不是你说的这个相续，不是你说的这个连续的意思，它是见不到的，但是微细之处它一直在，这个叫相续。哎，对，我觉得这个例子像就是人在慢慢的变老，这个是相续，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一段的解释就很简单了。复次大会，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愿为说一切法相续亦解脱矣。若善分别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我即诸菩萨善解一切相续巧方便，不堕如所说意，即着相续善于一切诸法相续不相续相，即离言说文字妄想觉，游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大众力自在通，总持之印种种变化，光明照耀觉慧，善入实无尽具。啊，这一段很好解释。这一段就是简单来说，大会就是说，那你刚才说了外道的九种转变的理论都是认假作真，造就的不实的妄想。那你能不能说一切法这个相续的意思，还有就是一切法解脱，你能够假如我们能够善于分别一切法到底是什么是它的相续相，什么是它的不相续相，我们对于这些微细微细的相续相能够给它了解透彻的话，我们不会堕到妄想分别的那一种的相续相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利于帮助我们成佛道。简单来说就是这句话很简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会说，你再给我们除了解说完了这个转变不对，你再给我们说一下相续是怎么回事啊，解脱是怎么回事啊，这样的话省得我们在相续这一块又堕到外道见里了。大会这一段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哪些要问的，还有修行上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了，袁师兄我交给你吧。
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就大家还是重点就学到这个九种转变，其实一对应一下咱们多多少少都能自己都能对应得上。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的内容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就这刚刚郭老师念这段，我们下节课就从这儿开始。前伟是问郭老师还是齐老师啊？
他是问我的，他要是问老师的，他就会说是师傅。他是问我的。 汲水上打球，念念不停留，不令妄想相续。不是的，不是的，相续相不是你能够想象得了的，相续相是微细微细微细的。老人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微细留住那个，就那个东西。佛教中说的相续是那一个，不是说的是你说的这种，你说的是妄念相继，并不是妄念相续，概念不一样。你说的是等于说的是无助，说的是无助，哎，那个前尾说的是无助，你跟这个相续不一样的，我们下节课再看看。你说的念念不停留是说的是无助，是两个不同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的时候，你忘了没有啊，住持有两种生命，有两种相，一种的是就是说的就是生住灭，还有一种就是相续嘛，一种是相灭，一种是相续灭，一种是就是说的相生，一种是相续生，明白了没有？前尾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楞伽经学了这个，住持有两种生灭，住持有两种的，一种是相生，一种是相续生，一种是就是这个相灭，一种是相续灭，也就是相续它跟相是对立的，在楞伽经里面，对，你能够看得到的那种外相的那些转变的那个都叫做相上的，或者是咱们可以用转变来解释的，剩下来的外相上看不到的微细微细的，那属于楞伽经里面说的相续。楞伽经刚开始有说过这个，他相续不相续意思是说的是你不管它是微细微细微细的这个相上，说的是粗的这个生住灭等等的，这全是梦幻泡影。有佛不，你这个是说的是做功夫，我们要做这种不就是说的要做一个功夫，是做这个功夫，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咱们这个地方说的是根本的世界观，前尾你知道吧，根本的世界观，这一切的诸法的本质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你说的是做功夫，有佛无佛不停留。嗯，对对对，简单来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功夫的。对对对，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是知见。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因为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它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一切就没有必要住，你住什么住，所以要一切无住，是这样的。根本知见决定了修行，遍计所值。王乐行的思维我现在有所了解，我暂时不回应他，他有他自己的见解。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今天还听了这个合列变、清聚变、万有引力、能量守恒。
那这牵扯一个太阳啊，就是清聚变，太阳的能量是清聚变产生的，也就是说太阳本身是个大氢弹，正在爆炸，一个正在爆炸的大氢弹。不过它那个氢燃料消耗完，那是非好长好长时间才会大量的氢都在那儿，好长好长时间消耗完，太阳就是个大氢弹。阿弥陀佛。
这一块还有什么？现在属于下课时间。
今天跟着老师补了不少物理课。那师兄们没有啥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学习。这27门内容也比较博大精深，也比算说的也比较广，我们慢慢学。